我想问个问题啊，因为我现在是铅座达到170多座了啊，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说，到底怎么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能够让心不被外境所带动，就是真的能守住心，就是这块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实修到底该怎么做？这个请那个齐老师、魏老师给我一些指导呗。
你知道啊？
知道，但是关键守不住啊，齐老师。
哎，对了，这关键问题，我们说的是方法，要怎么做？你说的是要做到，说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啊。老师只能教方法，不能教做到啊。只能告诉你怎么做，没法替你做到。
那知道了方法。
也就是就你说这个守不住，就根据你这个吧，只能告诉你怎么守，没法替你守住，所以守不住你就不能问我了。你不知道怎么守，我可以问我；守不住你不能问我。
那师傅您就讲讲怎么守呗。
怎么守？你知道啊，断掉它不就完了？还有啥守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守的，守什么呀？要是有个东西可以断掉它，不要那个东西，这才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您再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说，如果说不用手，然后就是断掉它，那就是
你这
随
个
着，
话说的有问题，你刚才说的手和现在说的手一样不一样？你变了，你没察觉到啊、哦？
您不
已经
说
不一
我
个意
没
思
有
了，
察觉到，您说了之后，我现在有点感觉了。
所以绕着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就没那么复杂，很简单，起心动念断掉它，就这个简单，再起再断，只管断，不管掉啊，断掉就永远不来了，那不可能，只管断，这叫修行，所以只能告诉你
我
断，
知道了。
不能告诉你掉。不能替你断掉，只能告诉你断。
是有意思。谢谢师傅。我想再问一句啊，师傅，是不是说我只要是一往后边偏一点，我其实就又被带跑了？所
我
以
还
就
没听
是只
懂，
关那个
你说什
起，
么又跟着跑了？
比如说我说守不住，其实是说那我那个只要手后边带个东西，我就跑了。像我刚
不，
才
你越聊越复杂。
对，
行，
就
那就断
被
吧，就
绕，
这么简单，
对，晕了。
简单。你被你给搞复杂了，这么简单。妄念妄念不怕起妄念，起妄念断掉它，再起再断，这就是修行。就这么简单的格式，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懂了，这回知道了，记住了，谢谢。
老师就是
我首先
这
得
个我
了
那个
解
比。
你是不是修心中心法的。
我是修心中心的，我打完铅做了，是您给
哦，
关的
打完
顶。
铅做了，好，我知道，这就算介绍你的情况了。这在问问题的时候，最好记得一句能介绍你的情况也行。或者是我修了300座了，或者是我打完铅做了，或者是我正在两轮里，就这一句话告诉我情况也行。
我是在天津北塘，2013年5月15日，您给关的顶。
行了，那个知道你打完铅做了，你接着说吧。
是这样，这个公案呀，我是确实是喜欢看，也喜欢参，可是呢，不知道从哪下手，也不知道
你说
他这
禅
公案
宗
这
公
个，
案吧，
啊，
禅宗公案是说的这个话题吧？
啊，
是
对
说的
了，
禅宗公案是这个话题吗？你讲
是，
的，
是。
好吧，俩字就告诉你俩字，都根本没必要就在这讨论，多读，没有啊，就这俩字。
就多读，
你成天跟他多分析啊。不搞那一套，多读原文，多读原文，不要看那些公案解，不要看那些东西。
这现在也看不着解啊！这，有时候
就现在干这一套，你别干，你这是在思维分析，不要这个，只管多读，好
您这，哎。
吧？
好嘞，好嘞。老师，那我这个昨天那个水浒牛玉那个没弄完，那个今天能不能在一块儿您再给辅导辅导
啊？
就那个昨天那个说那个水浒牛玉那个李华师傅，昨天给你发过去了，你能不能贴上来？
忘了，不知道你说的啥。
就那个水浒牛玉那个公案，
不干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别干这个，只管做毒，毒药文做毒。读到三年以后再来讨论，好吧？
读三年以后再讨论。
说话了。
好嘞，行，老师那那行，那我先多读读。
师傅，但其实我们还是挺喜欢公案的。
正好啊，你看有，要是你要是不喜欢，你可读不下去了。就是因为挺喜欢，你就多读吧。
嗯。
读洋文不干公安姐。
老师好，好多年没有跟你联系上了，因为我修这个房还是有些障碍哦，很惭愧，我以前都没做完，所以就临时下来了。但是我对这个法很生欢喜心啊，所以种种原因可能还是福报的因缘不够吧，没有。
这欢喜心怎么坚持一天做不成？
没有修完，后面出障碍了就没修了。
你说没修完，我说是欢喜心能坚持一天做不成。你的欢喜心不能坚持一天做吧？要不然咋会修不完呢？
因为我的时间有些用不上来。我原来都是几区的时间修两个小时，大概修到一半吧。快五百桌了，后面停下来了。后面因为腿有一些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就没修了。但是我一直关注你们这个群，我是那个什么群里面的嘛，一直关心一些看看你们的那些信息啊什么的，有时候也没时间看，所以我发现有这个这个腾讯会议了，哎呀，我很生欢喜心，我想参加，今天终于参加上了。
现在你没打坐吧？
现在没有打坐，我现在在怎么说呢，在还是念持那个心中心里面的咒嘛，在那里念。
这个就是念这个咒，这一种你认为这是一种修行吗？
不是。
那念它干什么？
只是
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一些妄念
嘛。元老人开示，王祥禄上师开示，大禹祖师开示，还有佛这个佛心经啊什么，像这些资料里有坚持持咒这一条没有？祖师鼓励我坚持持咒这一条没有？我没发现，但是要是有呢，我不知道啊。有你发现有没有？
没有，
金老师指点开示，就是像我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去继续下去？
告诉你怎么办？你笑话不笑话呀？不要说这修不修心中心法，连信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并不是我们需要你修心中心法，是你需要心中心法才能修下去。是你的需要才行，要是我们需要你修行那一点都行不通，哪能行啊？你不需要，不勉强你。你不需要，这也没法勉强，其实。你不需要有啥勉强，要是需要还用这么说话吗？需要早干上了，需要。现在还没在修，还是你不需要。
可以继续重新修吗？
所以强调欢喜心。为什么呢？啥时候这个怀疑心下去了，马上都说我最赞叹心中心法了。你要是真的不用罪，不要那个罪，真赞叹，早打完前座了，咋可能断呢、啊？可能的，根本就不是。都有动摇，有动摇，有变化，新的变化不承认，这个很正常。
是的，
很正常。但是还会再回来，回来后就后悔，哟，断了。你看这多不合适。 实际上断的时候，我心里头已经认为心中向往不是正法了。
没有，
这不对，是正法。
没有，
我认为做了啊。好了，又回来了，晚了，得断过了。这经常发生的，好多人发生，只是不好承认的。我哪能说这个怀疑心中向往这个话不能说，所以不承认，不承认你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为什么坚持不到底？你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老师，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我跟你说我的心理是什么心理，就是因为我可能我还是有点后怕，有点怕吃苦吧，可能这样的局限是不
够。你不是都已经修了一半了吗？你说这个无法做是不呀？
因为我的腿受伤了，腿受伤了，所以我就
没要求腿啊。你可能一开始都知道心动性不要求腿啊。
我打坐呀。不要做，不要打，不要盘腿也可以，也可以修吗？
你怎么这么问话呢？你不早就该知道是这样的吗？
哎呦，我就是没明白这一点。哇，老师，我早跟你联系就好了。
为什么跟我联系？你为什么跟我？你是在哪关山顶啊？
我是在湖北，是你跟我关的顶，老师。
这湖北那都没有修心中心法的师兄弟啊。
我是湖南的。
湖南没有修心中心法师兄弟，你身边没有是吧？
没有。
这就很不好办了。没有可以通过信件啊，网络啊，电话啊，通过这个联系也行。现在有这些联系手段了。过去古代没这种手段，除了跑到跟前亲自问人，没有一点办法，那叫行脚。他除了那个没有一点办法，也没电话，也没网，也没邮局。有驿站，那是皇上用的，老百姓用不了那个驿站，驿站就是邮局，就邮局的功能，老百姓用不上，所以没办法，只好跑去亲自问，叫行脚参访，只好那样。现在都这等于天天在一块，现在这种工具，我们现在不在一块吗？不在一块能说上话？现在就等于我们大家在一块了嘛。
是呀是呀，老师说的对。
所以说你看看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在那还没有人，你看还不借助于这些条件联系联系师兄弟也行啊。
哎呀，我很感恩今天终于跟你们连上了。一直没连上。这可能是。
没有好多理论可讲究，打完你的签座吧。
好，感恩老师指点。
其实不是我不知道，你早就知道。我说的话其实你是知道的，并不是不知道。我不会猜错吧。哦，我不知道，实际上我不知道，你说我知道。不会猜错吧。
打作业打完以前就是知道。就是因为。
知道打完签错吧。
碰到状况的你说了。但是我对这个法还是有信心的，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这个给隔下来了。但是我一直在关注我很其实这个法我很喜欢的，很喜欢。哎，我坚持吧，听老师说的。好的，因为我现在还是时间多一点，原来时间没那么那个，就是不能坚持两个小时，这也是一个方面，都是挤出来偷出来的时间，两个小时。感恩老师，阿弥陀佛。
很可能你属于极其特殊的那一群人里的，有人数不多，极其特殊，他们的确根据他们的工作环境，的确没法坚持了。但是很少很少这种人，极少，大多数都能说坚持不了小时都找我没俩小时时间都是借口，大多数都是借口。
也许吧，因为我
也许啥呀？也许你就是这个极少数里的，也许你是借口啊。这里也许哪样？这两样，你也许他是哪样啊？
极少数的人，那
啊，也许你对，你说这个，可能你是极少数人里，但是你又是不好意思说清楚，没法说清楚，我没法告诉你具体我是干啥的，这种事是有的呀。这种事就所以也不追着你问了，好吧？但是大多数这样说话都是借口， 根本不是他自己借口，你可能不是借口。
你说是借口的也不是，不是借口有一点。确确实实，因为我在寺庙，在寺庙工作的，所以都是这个时间都是有寺庙的安排。我原来那五百桌都是。
你是出家师傅？
晚上十二点拖到。
你是出家师傅啊？
对。
你就你是吗？
对。
你说你上面还有领导，你要不按照寺庙那一个五堂功课。该早起该起来念唱的时候，你要不去念唱，就有人干涉你。
对，还怕干扰别人，因为我们同僚的，你像我晚上十二点钟，我就会干扰同僚的其他的师傅，所以我是偷偷摸摸的挤出来的。后面又把这个
是这样，何必偷偷摸摸呀？也就是说，你没法离开寺庙。
我
一看这就散了，那的人是吗？
我现在时间多一点，
活着是离开寺庙没出去，我都没出，找不到地方去了。活着是我根本没法走，有出去我也没法去。为什么呢？我在这里很重要的位置，我走了这个寺庙就没法位置了，是这样的吗？
有一点吧，但是我现在还是出来了嘛，为了要继续修这个法，我还是出来了。现在
出来了，往哪儿去了？还在庙里吗？
嗯，对，另外一个寺庙了，时间就松一点了嘛，还是可以继续。我就说想问一问，可不可以继续？
哎呀，现在我才知道了，现在你不是没法修，是有法修了。现在，
哎，对，现在时间松一点，所以
我祝你一切顺利。这个话题打住了。
哦，感恩老师，请老师多多加持一下啊。哎呦，能发这个手印，我存的手印，好像不在了，能不能给哪个师兄能发给我呀？
啊，您说什么手印？
六手印。
哦，您在咱们一滴水群里面吗？
对。
一滴水，您在一滴水的哪个群？
我是那个什么，呀，原来有几个群，因为我换了手机，现在只有那个什么，哎呀，我一下忘了，那个大雁塔的那个叫什么洞啊？
哦，那您可能不在咱们一滴水群里头。
我可以拉我进去吗？
可以。
哦，谢谢。
嗯，但是我们怎么拉您呢？您会自己加吗？
我只是我看通过别的师兄能不能够把我拉进去。
对，可以，您可以请别的师兄给
我拉进去。我现在跟那个河南那个郑州的有一个师兄有个微信在那里，看可不可以通过他给我拉进去啊？
可以，您可以请他把您拉进来，加进来。
好的，谢谢啊。
哎，不客气。
就是我看到就是老人讲的这个报身，是一念清净心就是法身，一念无分别心就是报身，一念无差别心就是化身，和那个王香禄上师讲的那个是我里面的果报身是一个意思吗？我有点不明白。
把你说这个王香禄上师讲了一段，你不能挑出那个词来的对比。把整段话的意思搁到这对比。
我发到聊天记录了。发到聊天记录了。就是说那个先明三身，它是我里面讲的一曰色身，乃皮毛骨肉有相有色之躯体也。硬性如骨肉者为地，血液流之湿性者为水。
这个详细的你可以不说。一曰色身，还曰什么？二月什么三月什么，看看这样挑出来说。
这个老人讲的是一念清净心就是法身，一念无分别心就是报身，一念无差别心。
这个不用重复了，王香禄上是说这个一月色身，二月什么，就这个。
就是里面有个果报身，它跟报身。
不
是不是一样的。
一月色身，二月法身，三月化身，是吧？
对对对。
对呀、
啊嗯，
这是说的什么？这是就是什么？非要他两个人说的同一个问题不行吗？才行吗？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说不同的问题，不可以吗？你为什么把这两个要揪到一块看呢？
我看都说了法身、报身和化身，我看他两个都提了这，都是提
了
这三身。
俩说谁说的？王相禄上说的色身、法身、化身。
对对对，是色身、
对啊、
法身。
这各说各的、嗯，你为什么非要弄到一块去啊？
他我不理解是啥意，
他
说果报身，我以为我
以果报身，以为
这还有你另外理解一下啊。还就你总是说的为准、
嗯、
我们不做另外的理解。
不做另外理解。
为什么要做另外理解？
因为我看书嘛，我看有果报身，我想的就是报身，我就想想这俩是不是讲了一个意思。
果报身是报身，这果报身哪说的呀、啊、你们都看看是不是说的报身呢、啊、
是果报身是王相禄上师说的三身色身。
啊主持人你就有果报身这个话吗？
有第二行，第二行来是那个。
啊、
第二行
说色身呐、啊
嗯，
色身是果报身、嗯，那不是造业受报得到这个色身吗？这跟那个法报化三的报身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当然毫无关系了。
哦、
你这个色身，你这个肉身，不就是造业受报得到的吗？这不果报吗？造了业得到的果报就是这个身体、
嗯，
这跟那个法报化三的大报身有什么关系啊？
嗯。我明白了啊。哦我以为是，我以前以为是一个意思呢。
这个法报化三身，那个报身前头能加那个果子吗？
没加，你不能加。
能加吗？不是没加，加上可以吗？这不可以的，根本不是一码事嘛。
哦，我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嗯，
不是
一码事，
主要是看见一个报字把你弄糊涂了。
啊，对对对，是。
不是说的同一个
事，我明白了，因为我看这两个我搞混了，
都混到报纸里头了呗，就这个嘛，这一个报纸、
啊、对对对，
这个可苦了。
嗯，因为我现在刚开始那个打签座，有的时候不太明白，就看看书，看看老人呢，讲的那个祖师提壶，又看看这个王相禄上师的演讲录，所以我看看有时候看了有点糊涂了。
我不咋会糊涂啊，
就是一开始把那果报身和报身连
一块，这意思总是说这个意思说的非常明确，用不着一点糊涂、
嗯、
不一语不一照用那个词儿，那还不明白这俩报身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嗯、
因为你除非是祖师讲的意义你不能明白，很容易明白，根本就不用解释，直白的很，祖师讲话。
嗯，我现在明白了。
再加上呢，很可能平常看资料不多，总是说老人开示的，老人开示是老人引用的临济祖师的开示，一念无这个清净心是你无力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一念无差别心，这是你无力的报身，像这些话临济禅师说的。老人引用临济禅师的，你就说那是老人说的，其实你应该说是老人引用临济禅师的话，你大概没有印象，不知道那是临济禅师说的。
王阳师兄可能是一位新师兄，估计
对他没有看见过，他没有读到那个地方，那实际临济禅师说的话、嗯、老人引用了临济禅师的话是这样。一念清净心光是你无力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无力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无力化身佛，重点的无力，你的无力固然在这儿，也就是就你那个肉体里头就有三身，就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屋子，就你那个身体，就你的屋子，就是你无力的，就你这个肉体，你就你这个果报身，就刚才说的就这个果报，就这个，就这个肉体里它就包括三身，因为你的心在你这就是说你的心啊，都是心光嘛，一念这个心光，一念那个心光，都在你这个肉体这儿，就都在你屋里了，都在你的屋里，自己的房子里，重点在屋里，重点在这儿，看。
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我明白了。
那个我看到老人这里面跟学员的有一个对话， 233问，他说理上明白缘起性空，色空不二，而心境没有消融，是否见性？老人答没有见性。这个心境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回事啊？我没明白你这个意思，也可能这一段话没有打出来，我不知道、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李华，你要是能清楚，你替他解释解释，我听听。
师傅，我找一下啊，
是在《如何观照》那本书里面，因为昨天晚上老师开始说要看祖师的我这个如何观照嘛，就是我这个
我给师傅贴上的。我找到了。
这个问答非常明确，这里边有啥问题吗？有啥疑问的地方吗？
心
答非常明确啊。
心境没有消融，心境没有消融是没有，这块我没理解。
哦，你说是问话这个人说心境没有消融。
对。
不理解他问的是啥，啥叫心境没有消融。
啊，对。
这怎么解释啊？想想啊，咋解释？心境没有消融，还要解释这个心境没有消融。本来直接读就可以懂，但是呢，还要对他解释你才能懂。我都想不出来怎么解释了。你要让我说这个事，我也用这个词，心境没有消融，我也用这个词，并不是不懂，但是你不懂啊，我咋样跟你能解释清楚啊？这个心境没有消融，本就该读懂的。
哦，是不是说就他还没有在体验到那种了了分明的那种心境？
不是那回事，不是。
那怎么说心境？
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是心里头还有执着呀，或者心里还被蒙蔽着呀，或者是心里还着相化不掉啊，心里有事化不掉，没有消融啊，只能这样去解释。本来都没有这么说，心境没有消融，也一读就懂。但是你不懂啊，我咋能把这个一看就懂的话给解释清楚，把我难住了，我不好解。因为什么呢？他一看就能看懂呢，这没法解释啊。我就这么这咋解释？这样，李华发动大战解释一下好不好？再加上我这个观点，你可以说我不同意，根本就不是一看就能懂的，看不懂的。我说一看心境没有消融，直接就能懂。那你说的不对，并看就看不懂，这个话也可以发表。
哦，那是还有一种理解，是不是就说他可能理上明白，但实际上事上是根本是透不过的？
哪有事上的事啊？
哦，
说的是心境没有消融，哪有事上的事啊？
那你心上没事，你在事上不就能透过了吗？
心境没有消融，直接就读懂了，哪会是啥事上的事啊？
我就不懂他这个心境没有消融，你怎么还有？
对呀、你不懂啊！我就说直接一读就懂，你这个不懂，我咋能把这一种一看就懂的事给解释？解释的你也能懂啊，把我难住了，我解释不了了。
师傅是不是就是没有体会到那种心境，所以就不好理解，是不是这样？只要体会过就一看就。
这样把重点放在这个词上，看看能不能好一些，说清消融俩字。消融是啥意思啊？不消融就怎么了？消融就怎么了？看这样能解释清楚吗？
还等在那里，我知道了，大概就这个意思。
啊，那是不消融啊，消融呢？
消融就没有了，
没有执着了，不是没有心境了啊，心境还在，但是没有执着了。
哦，好吧，就是因为昨天请教老师一个问题，也是因为看到另外一个师兄他对于观照的理解，后来我请教老师的时候，老师就提到那个。家庭幸福这个事，其实它不是观照。我发现后来我才明白，确实它不是观照。
今天你没有说观照的事吧？
我今天没说，因为我昨天对观照误解了，所以我今天学习了。
昨天是我忘了，那叫遥想回想昨天那事，你刚才重说。现在我已经忘了我昨天事，记不得当时咋回事了。
昨天大概意思就是，有一师兄他那个家庭关系容易有那个卡的地方，就是跟他的妻子，然后总是觉得这个对劲，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把他给三两体空的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观照是有问题的嘛。后来老师说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其实这不是观照，根本就不是观照。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我可能对于这个 观照的理解是有误区的啊。然后其实它不是观照的问题，而是自见的问题。不是说你家庭幸福就是
说得好，自见的问题跟观照没关系。
感恩老师，对，听老师的话准没错啊。就是老师，我还想请教一个关于这个观照的三部曲。哎呀，对不起啊，我这个还没有看得非常透彻，我就来问了。
第一步那是观照，第一步是强说的，第二步是真正的观照。
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
那不是第二步。
啊，这不是中吗？这个初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然后中是朗然一觉。
哦，是这样，对，是的，这点是观照，就是说的第二步，一念不生，了了方知灵智之性现前了。
啊，
观照就是说的他第一步是把这个去忘。实际上啊，我为啥说不是？刚才说第一步不是，我没有用你这个词，我用的是这种词，去忘显真。第一步、第二步，显真才是观照，去忘也包括进去了。原本去忘跟观照都没有关系，断掉妄念跟观照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但是呢，后来也把它包，也算是观照。是包括进去了，就是扩大了观照的概念。观照指的是显真，看好自性真如，看好您的佛性，这才叫观照。
是的，
那前头呢，去掉你的妄念，那能算观照啊？把它算进去也算啊，就是这个。所以第一步是观照，第一步是勉强算进去的，可以把它算成观照。
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哈。就是
显真，我说我不用你的词，用你的词糊涂里头了，用我用的名词去妄显真这两步。显真说观照说的就是显真，去妄这个是算进去的，把它也包括进去吧，也算成观照吧。显真简单说吧，就是看好你的佛性就是观照，这还不清楚啊，看好佛性还不说不清楚啊，叫观照。那个去掉妄念呢，勉强算进去吧，也算它是观照吧。实际去掉妄念并不属于观照的原本的意思，并没有去掉妄念这一项，就是要看好你的佛性，这个叫观照。不说话了，我这越说越糊涂啊！我这样说，
应该不是他，可能是一下子蒙在那儿了，是。
对，就是刚刚老师讲的，我听到那个。就是第一步它其实是第二步算是观照嘛，第一步只能勉强算是，然后去妄显真。
去妄显真，显真是观照。
显真是，这个显真它其实也叫认灵。
看好你的佛性，这话还不懂啊。别让佛性走失，看好你的佛性，这就是观照。
我因为看到那个85问，也是跟这个观照反正里面是相关的。有学人他问说，不忘失本来，就要在觉知上用功，做事时知是本性的妙用，无事时灵知觉性并不曾减少，自然就随时间因缘而成大道嘛。然后老人答不对，古人云淡尽凡情，别无甚解，你时时只在灵知性上就有所著着，须不着一切相，随缘起用才是。灵知觉性亦不可着，在觉知上用功更是大错。这个里面呢，它有一部分就是说，做事时知是本性的妙用，这个我有这个习惯。然后无事时灵知觉性并不曾减少，我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我想问老师，刚刚讲的说看好你的佛性，其实所谓的看好，他也只是
你这个问，现在你举这个例子，这个问答跟刚才讲的看好佛性有联系吗？
有联系，我认为有
联系。我看看，
我认为联系是因为他看好你的佛性，你知道做事实时是本性的妙用，这个不就是在看好你的
佛性？我说的看好你的佛性，并不是。做事是佛性妙用，并不是这个意思，这怎么会有联系呢？你为什么把我的话理解成这样的意思呢？我说的看好你的佛性，直接就是看好你的佛性，跟做事不做事没有谈到，并不是不做事啊，是没有谈到做事的事，你为什么要这样联系呢？所以我说的跟你举的不是一码事。
那是我想多了吗？还是怎么的？我觉得这个佛性，你不在这个，这个我们总归要做事的呀。
我都没提做事，我没说不做事，也没说做事，没提这个事儿。你为什么认为我那是不做事呢？
哦，我没有认为老师是不做事，只是我自己。
我看好你的佛性，这跟做不做事有关系吗？
看好你的佛性，那你
看好别人走失了，这跟你做事不做事有什么关系啊？
然后，因为老人说你时时只在灵知性上，那时时只在灵就是有所著着。刚刚老师说的看好你的佛性，那其实就是
哦，你说我说的看好你的佛性这句话是在灵知性上有所著着，没错，我说的就是有所著着，是没事儿。我们说到最后啊，这是第二步啊，我第二步是关照，第三步呢？第三步怎么说的？谁还记得？
第三步讲的
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真关照。这还有所著着吗？有所著着不在第二步，第二步正是有所著着。我讲的正是有所著着之处，有所著着是有用处的。坚持有所著着，这第二步就这样。要不然的话，就不说无所著，没有这个有所著着不稳固，就不要说无所著。在这个有所著着著死了，稳固了，然后再说不要这个有所著着了。那时候再说话，说太早了。
好的，好的，知道了。那老师，我想问说，不去想他什么第二步、第三步，因为这里面平常的观照就是直接截断妄想，然后回到念头起处，有区别吗？
你这个话呀，查前提啊，前提是起了妄念了。
嗯，对，
断它，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了啊。再说多余的话。断了还会起啊？那当然，再起再断，这就是修行。
这个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其实断它就是凛然一觉。
那
会
是不一回事啊，两码事。我说的是第一步，你说的是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二步。我讲的第一步断去妄和显真，不是一步两步？你说的是显真，我说的去妄。现在你提出来的第一步啊，你说妄念起来了，我就说第一步了，断。这是第一步，然后你又说什么？又说显真呢？正在说第一步，你弄到第二步上了，这怎么回事啊？
那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关照，因为我看老师这个开示说，他是不好跨越的嘛，你没有一和二，你就没有三嘛。那
谁说的？谁说的？可以直接到三的，并不是不可以，不一定都要这样。言下大悟，不需要这个过程的。这事儿是有的，比如广目护人，哪有三步啊？我说三步不过是简略的讲讲而已，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这三步，也不是必须有三步，都没有这个意思，可以直接到位的，怎么不可以啊？
那刚刚老师，我的这个里面是不是我的理解是有误区的？就是我觉得说，我直接把它给那个截断妄想的时候，直接看念头起处。
那你说这是第二步了，看念头起处。截断妄想是第一步，我是分两步，没不告诉你了，没必要分步。按照你的想法也是正确的，那么你别联系我那一两步。按照你的想法再去联系我那一两步，一定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我们不同的角度看着呀，在你这个说法上还分什么步啊？不分步了，我这个说法是要分开说的呀，这是何苦联系到一块呢？
嗯，好的，还要活学活用哈。是直接截断妄想，然后看那个念头起处，然后好吧，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我再好好看一下大概的意思。反正我现在就关照就是截断妄想，别的也没啥，截断妄想。然后
哪会呀、啊、你说的明明是看好真如，哪会是截断妄想啊？你说看念头起处那是妄想啊，念头起处不是妄想，是佛性。
是的，
你明明说的是看好佛性，偏偏说到截断妄想上，怎么回事啊？这是，
对，我好像把这个截断妄想跟那个看好佛性，老师讲的是这样的，那我就理解错了。其实我做是这么做的，就是在看佛性了，看好佛性了。
不，
老师说好吧，我觉得好心虚啊，我是不是说错了？
没错，你说的没错。有啥错呀、啊？不错，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说话，并不是说有一个对一个错， 我们是不同的，就是从不同的情况下说话的，不是说这两种说法一个对的一个错的，并不是这样，是就是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种情况。
哎，我这个反应有点慢，每次是跟老师请教之后，完之后我自己再想一想，好像又有点别的理解了。那其实我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去看好佛性也是没有。
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根本就没有啥错，有啥错的。
那老人说你要是有一个灵知在，它也是一种执着嘛。其实我还没有。
是啊，对，说的好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对呀、啊，这就是一种执着。把这个再扫掉，这是最后第三步了。我们现在才说到两步，没说第三步啊。
那我现在当
正是如此、
啊
哦，就是我们现在坚持的这个对人也应该删掉，这才是老人说的第三步。
哦，不留尾巴。好的，好的，就是反正我先这样做，然后后面的不执着的事，那是后面那个阶段再说的。
好
吧。老师又说好吧，我又晕了。
我这说话的习惯啊，别在意，别在意，没别的意思，语言习惯，对不起啊。
没有没有，老师对不起，是我多想了。
我这语言习惯这一种，没不包括啥别的意思。
哦，啊、哦、啊、哦，好的好的，嗯，感恩老师慈悲开示，好的。
就刚才您跟那个这个、刚才那个师兄他说的这个问题，您看我说的，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啊？老师说的，希望。就是我们在明心见性之前完了以后呢，就是除妄想，所用的办法呢，也就是说用断的办法，或者是我见老人说有，如果妄念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字呸，完了以后呢自己把这个妄念断掉。再一个呢就是不随着境界去那个那叫什么呀不随着境界跑吧，是不是就是这些？再一个呢，如果说看妄念起处，是不是应该是明心见性以后，才是我们所谓的正修，真正的去关照那个了了分明的真知那个真知。或者是佛性，是我们关照的是这个，而不是说是刚才，也就是说刚才那个师兄说的关照的是那个念头的那个起处。
念头起处
是什么呀？我不太清楚，我也是听到了老人
说的。那个是啊，你刚才不是说关照什么呀？刚才说你说刚才那个。不说念头起处了 啊，说刚才你说关照，我们说关照看出什么？你刚才说
关照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我们那个佛性，我们那个
对佛性这个词你没别划过去，是看出佛性哈、
哦、对，
看念头起处就是看佛性的
啊、哦、也就是说这、
啊、
就是说我们得到了明心见性这个程度以后，完了以后再去关照的，那是真正的关照，才是关照的这个佛性。
你说这话有依据没有？我说的依据就是经论里有这个意思吗？这个祖师开示有这个意思吗？要是有，你找出来那一段我看看。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想
师父是你想的，不是要是有解的就能找出来。你看到一段话，然后这样理解，你把你跟他一段话拿出来，就是你理解，把理解成你这个意思，那段话。要么经典里的，要么组织的，把那个拿出来看看，我看原文。你说理解不得有原文才能理解吗？我要看那个原文，我看他干什么呀？看他是跟你比照理解的，我觉得你理解的有误，是吧？然后咋样跟你说明白呀？你理解的有误，哎，我看见原文就能跟你说明白，你这个理解是有误的。
哦，我现在我倒没有，因为我是看了那个文章以后，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呢，你今天你们两个在这儿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理解的是不是对的。因为我现在要找那个原文的话呢， 我可能也找不着了，是不是齐老师？是不是我理解的是错的？
我再讨论也可以，不见得不见得是错的，也可能你理解是对的。我这我为什么呢？要肯定是错的，也就不用找原文了。不肯定不肯定，但是呢，要不然的话没法分析，这话没法下嘴说吧。
嗯，那
要假如说是你自己的理解的话，就是理解哪段话，就找到那段话，然后呢，再看看这理解是不是有问题，是这意思。
哦，我现在一下我找到那段话了呀。
找不到不要紧，找到了再说，先搁着这个事。
我当时是那么想的，我就是我看完了以后，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就认为，就是说，在我们明心见性之前，就是您说的那个希望，到了
我说的是明心见性之前，怎么了？有事吗？你注意啊，
不是，
假如
说的
话里跟明心见性前后没有关系，你可不能那样理解我的话。我说牵涉到了明心见性前后，那才可以。没有牵涉到，你去理解为明心见性前后，可能是节外生枝的事儿。不是我说的原意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是节外生枝的事儿啊。这个。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可能是想的不对了，要。
不见得，不见得，你老这么说，我没认为你想的不对，我只是说找个依据。
哦，是那么回事，因为我看完文章以后，我是这样理解的，我就想的是，
正好找了个文章，为什么呢？我就看看你的理解是不是有问题，我还是跟你分析出来理解哪有问题，这所以要找一下。
嗯，好吧，那我回头有时间，我明天或者什么时间，我把那个文章找着了以后呢，我再跟您，再交流吧。
老师，我刚才听到各位师兄问的问题，然后我想接着往下问一问，刚才提到那个，观照三部曲，我想问一下，就是只是，
打断一下，师兄，现在多少座？
我之前修了两轮那个百座，然后最近一直打那个莲花印。
哦。
没有上千座。然后我接着问一下，就是我很好奇，是我们在第一步在一直在去望的时候，就是只有做好第一步才能就是达到第二步显真，还
是
在
不是没什么关系，不对。
那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其实在去望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显真了，是吗？
没也没有这个说法，我说话里没这个意思。
那老师，那不太明白，就是怎么才能达到第二步啊？因为现在我感觉我修法的时候
修行能达到，我听说两轮以后修六字明，不修六字明了，两轮以后修心中心一千座。你从两轮开始，你可别从千座开始啊，因为你那两轮跟千座中间是没有间隔的，你给间隔了，不能间隔，从两轮开始修心中心法。
就是我还要再上一个两轮呗。
不叫再，前头两轮就不算数。你根本没有连着先做，不算数的，不是再有两轮，不是那个意思。
哦，那好了，知道了，师傅。
我是现在做的是第二轮第二印的，第二天，明天开始。然后我就是看前面师兄问这个，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第二轮做完之后，不是说就是前面有几座的话想，就是觉得做的不是太好，想补做的话，就是第二轮结束之后，能不能再重新从第一印再做到第六印再做一轮？
想做两轮，想做三轮、四轮都可以。我们刚才说的啥，可能在这也能产生误解。我两轮跟千座是连着的， 这句话一说不行了，两份就不能多做了，能多做啊，中间没有隔日不休都可以
啊。
两份占四份，你这再加上哪一个手印，这六整个六个手印哪个不好再补啥，都是连着的，一天一天一天，到最后都补完了，啥都满意了，然后签做，中间还是不能隔日不休。
啊，
你打坐不管你接哪个印，都不算隔日不休，这样
啊，
管你接啥印呢，只要你打坐了都不算隔日不休。
那就是后面就是第三轮的时候，就是补坐的时候，那个就是打比方现在不是每印要做八天吗？然后那个印的话，就是每印需不需要再做八天？还是说自己觉得就打比方说
你要是再做两轮的话，当然每一个印八天了。你要说是补有的印。这个接的不好，要后头要补，那么缺哪个接哪个，缺几多补几多，不一定是八了。
嗯，就是自己觉得就是自己哪印做的不是太好了，需要补的话，就专一补那印就行了，是吧？
是啊，对对对。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老师，嗯，没问题了。
哎，在那个，嗯。二组的全集里面，他有一个366页，有傅元音老人的书信里，何以为妄念，何以为之定，凡慧目初开之人，正要以加工认真得清，不可草草认得，即此便是一了百了矣。嗯，我就想问齐老师，这个凡慧目初开之人，所谓的这个慧目初开之人，是不是就是指的明心见性的人？
是的。
还有一个是加工认识得清，所谓的这个加工认识得清，就是指的，
我不还不知道你说这个加工呢是这哪字儿，不知道
加是增加的加，
加什么，
我发上
工是工，
加减的加，
对，加减
的加，
功是功夫的功，做功的功。
加功怎么了？
认识得清，不可草草认为，即此事此便是一了百了矣。这个我说我不太清楚的，就是这个加功认识得清，是不是指的就是加紧打坐完了以后呢，
不仅是打坐了，包括学习教义。
哦，还包括坐下的关照是吧？
也可以这样说，都可以。
哦，还有一个老师，您看那个下一个自然段，李华师兄在下一个自然段里面，我看
一了百了者是本来如是，是吗？
是
这个吗？
是，对对对，就是这个自然段。这个自然段的下面一行就是初起妄念，是怕疑，必打死矣。所谓护生，须用杀。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就是指的明心见性之前，他所说的初。
我说一个话，看看你有没有印象，不管你记得准不准的，护生须用杀，杀尽是安居。这个话听到过没有？
我刚看到护生有杀，后面
你就，你对于我这个话没有印象。对，要是没印象，这样说吧，这是引用别人的话，引用古人的话，所以别在意。不是只有咱自己去主张杀，是引用话，他们说的那个话也都是比喻性的呀。护生就需要杀，杀尽都杀光了啊，那就安然了。这都是比喻性的，杀什么呀？杀妄念。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希望。
这是比喻性的说法，这是古人的话，是拿来引用的，不是我们特殊，我们自己出的特殊的主意。引用古代古人的话。
他说的是初起妄念。我说的，我是这么想的，初起妄念。就是指的我们明心见性之前，我们初修的人，刚看到妄念的时候，只是怕它，完了以后呢，去，就是熄灭它，就是您说的那个希望，是吗？
是啊。
哦，下面一个道中间，所谓的道中间是不是就是指的那个明心见性的时候？
那你在道中间的往后的话你再说出来我看看。
道中间才知妄念是妄，即云妄则非实，何又怕他，但只防他。再到后来我就先不说了，我说的这个中间这一段才
这些没有关系这个话。
哦，这个道中间不是指的那个，
不是指的见性，也不是指的没见性，都不是，没有关系。
哦，
跟见性不见性没有联系这个话。
哦，
但是不要联系见性不见性的事儿，是你自己要联系啊。这话里头没有见性不见性的意思，是你自己要去联系见不见性的事儿。
对，是我自己联系的，
不可联系。
哦，因为我看他到后面，后来到最后，再到后来又知妄是烟焰，根本不举火，妄依何处而立乎？
这跟见性不见性也没有关系，别联系了。
哦，明白了。好，谢谢齐老师。那就是说和这个明心见性之前和明心见性之后这个和他这个顺序起初到中间然后再到最后没有联系，任何的联系是吧？
他这个语言里头你都看出来了，根本就没有提见性的事儿，你在这儿弄那个把见性加着干什么用啊？他这原来的语句里头都没提见性不见性，都没提这事儿。
嗯，是没有提到。
没有提你何必加上个概念呢？
可是他后面这个自然段在联系的时候他说了真妄不二同一原影，
什么
无正凡无定无动定
啊，
无垢净等等，
怎么了？这也要联系见性？这也没提见性不见性，你联系什么见性啊？本就无正凡吧，见不见性都无正凡，这不对吗？
是跟见性没有关系。
这
你
联系见性干什么呀？
真妄不二也是
对啊，真妄本就不二，不管你见性不见性。
这只是一个认知，是一个是自己的一个认识是吧？就是一个认识是吧？并不是见性不见性的问题。
这没说的你都别往上加了，这说是就一个认识吗？语言这个话里说什么直接去理解它，不加我们的不加自己的东西了啊。
哦，好的，知道了，谢谢
祖师，这才能知道祖师意，要不然祖师意不给我们把祖师意给篡改了吗？不是。
明白了。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师傅，我刚才收护生须是杀，这个杀尽
杀尽是乱局，这是古人说的话。
是的，我收到粗处了，是宋代的释圣，应该是一位禅师，他写的书《偈子》里面的两句话，他后面还有两句呢。后面还有两句是会的，
会的各种意分明在半途，就是知道这个意思，还没有走完这个路。
是啊，还在半途啊。杀尽使安居，到这儿才到半途、
哎、才半途，对了，还没走完这个路。
哎呀，
那个师傅好，李华师傅
好。
师傅，我那个看了那个荣家禅师，他说了三句话，他说法身不痴即般若，般若无着即解脱，解脱即灭即法身。我打到那个聊天群里面了。那个师傅是法身还有吃跟不吃吗？我有
些、你是在哪里都摘录出来的呀？
我是看的那个南怀瑾老师那一篇文章里边写的，他是荣家大师写的，就这三句话。三句话，
儒家禅师在哪篇文章里头啊？ 你说你是看南老的开示里提到了，南老贼对这三句话一定有解释。你看懂南老的解释了吗？
我看了，我看了，他说的就是，他说这三句话可以当咒子念，当咒子念。
不是，
他就是
解释完意思以后，然后说当咒子念。现在你注意点，不是在南老的解释上吗？解释了没有啊？
解释了，解释以后，我看那解释，他们也是简单的说这三句话，总共是九句，总是这三句来回重复，一句来回重复，来回转，总共。
你说的我都没听懂啊，咋样来回转？你这样吧，你把那个南老的原文能不能贴这儿？靠背粘贴。
这是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是有那个师傅南怀瑾老先生是讲永嘉玄觉禅师的成佛三句话，他解释的这个，我收到了。这个不是正道哥的，不是永嘉禅师正道哥啊。
哦，不是正道哥。
我说的是不是从正道哥里？从南老南怀瑾老的那个文章里把原文贴着。
啊，我贴上来了是吗？
哦，就瞧瞧。
讲到天台中到了永嘉大师禅宗集就讲成佛有三句话，法身不痴即般若，你一念清净万缘放下，正道法身大彻大悟，这是大般若。般若无着即解脱，什么是智慧的解脱呢？一切不执着。佛不是告诉你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吗？你不妄想当下即是解脱，寂灭即法身。永嘉大师这三句话，这个逻辑反反复复把佛法最高的彻底的中心告诉你了。
这一段话只能说是前两句都有解释，最后一句也不用解释。他刚才问的是什么呀？他解释，这不是找到解释了？刚才问的是啥？
我是问的
吃不吃法身，什么还有吃不吃？是这个问题吗？
对对对。
嗯。
你看看，这都解释过了呀。一念清净，万缘放下，那就是不吃。
哦，对对对，一念不清净，随境转，那就是痴。
对啊，不是吗？
是是是是师傅，阿弥陀佛，谢谢师傅，是这样。对，转向了，那就是痴，阿弥陀佛，感恩师傅。
对不起，老师，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疑，还很疑，然后不肯死心，我还是想请老师开示一下。就是我在坐下的时候，我能有那个不要说认取吧，就是能够明白这个佛性，然后起观照。我在坐上我就做不到，我想说我到底是疑问在哪里？
不，没听懂，做不到什么呀？
就是我坐上不能认取，我在坐下可以有这个观照的认取。
你说的认取啥意思啊？
佛性。
佛性啥意思啊？
就是认取这个见性吧，应该可以这样说。
认取见性，那我把你这个意思表达，你看是你的意思不是？在坐下，你认为你能见性，在坐上，你找不到那个见性了。
嗯，
在坐下，你就是我就是见性的。
嗯，那我就是见性的，就是我能知道那个见性，能够去起到观照。
有性可见没有？
我
在坐下，不坐桌上，有个佛性让你见吗？
见也不见啊，见那个叫什么？见非不见吧？
见非
见所见，见无不见。
哦，你说见非是见的时候，对于这个四个字儿，你怎么理解的？见非是见啥意思啊？
就是镜，我们所看到的镜像，它只是
我说在坐下。你说你能认取，我说坐下有个佛性可见吗？你说个见非是见，这什么话呀？ 我说有个佛性吗？你不说有无，你说见非是见，这什么意思啊？这怎么个绕法啊？
老师问我说有那个坐下有没有性可见是吧？
对呀、啊，你他说见非是见，你说这咋回事啊？
啊、哦、啊、哦，有有，
不是一个事儿做的。
有，
有个佛性可见，坐上就没了，坐下有个佛性可见啊。是这个没误解你的意思吧？
是的，我在坐上不能认取。
在坐上找不到了，在坐下那个你能认取那个佛性，在坐上找不到那个佛性了，这没理解错你的意思吧？
是的，
是啊，我跟你说，你坐上是对的，坐下是错的。
那我坐上也有化空那些镜像，我就好像没有到那个，我又回到那个之前问的话题，我怎么老是不死心？我就觉得这个疑很重。在坐下我是清醒的，上座
跟刚才的意思没有关系了，这里又一个事儿啊。要是联系，你这个话跟前头联系不上，前头那根本跟疑不疑没有关系，是坐下见，坐上不见。你说的是这个，坐下有佛性可见，坐上找不到那个佛性了。对这个，对你这样的认识，我说对不对？你说对，我的理解。好，那我就说你坐上对的，坐下是错的。这个话是这样说的啊。你要再联系别的，咱另重新说。要这个问题，要这个问题不联系说了。另起一个问题说，
那比如像刚刚讲的那个关照的是我们可以，
你能接受我这个说法不能？坐上是对的，坐下是错的，跟你这个认识刚好相反。
好像我又多了一个想法，我觉得老师应该他是有一种暗语。
没有，不是直说的，确实是无佛性可见。你坐下有佛性可见，肯定是错认的。所以你坐上不见，那才真是真的呢。佛性就是没有个佛性让你见，果然是如此的。所以说根本不是有啥隐含的意思，根本就没有，直说的。坐上是对的，就是说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早都这么说。
那回到那个念头起处，那不也是佛性吗？
有佛性可得吗？
不可得，
是啊，说的不可得是那么得，就这个话就是这么说的吗？你还在这坚持那个，刚好是颠倒的。
好吧，我老老实实把签注打完。
再送你八个字吧，见即是性，更见何性？还有话说吗？
好、哦，明白了。见即是性，更见何性？我还是有疑，我就觉得我能认同他，我就是在座上没有发生点事情。